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祛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请听以色列青年，我终于找到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9月30号。就在我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我感受到身体内一阵热流，我已经多年没有这种温暖的感觉了。我立即明白，我终于找到了，我找到了回家的路。这是来自以色列小伙子欧哈德在3年前的2006年第一次来到法轮功练功点的感受。对欧哈德而言，这种温暖的感受是一份意外的收获。那时28岁的他是一位网络搜索引擎的技术顾问。他想了解法轮功并走入练功点的初衷是希望能够改善他的睡眠障碍症。当时他已经被一种莫名的疲倦困扰了5年了。虽然看上去身体健康，生活习惯也很正常，可是无论他睡多长的时间，还是觉得劳累。医生告诉他，这是一种睡眠障碍症，目前没有真正的治疗方法，建议他动手术，在脸上装一个催眠装置，依靠这个装置来控制睡眠。欧哈德不想动这样的手术。由于自己从事网络搜索引擎的技术支持工作，他就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自己症状的信息。在英文版的明慧网上，他读到了一位美国人修炼法轮功的体会。这位美国人和欧哈德一样，经常会感到疲劳，而且他还有诸多其他的病症。在多年求医的过程中，他试过各种治疗方法，从东方的到西方的，从传统的到现代的，他唯一能达到的效果仅仅是让自己的病情不再恶化。但是在修炼法轮功的很短时间内，这些病症就全部消失了，他一下子痊愈了。读完那份体会文章，欧哈德非常惊讶，他想自己也得试试。他在网上查到了自己住所附近就有练功点，于是他给练功点的联络人打了电话，并前往练功点。从练功点回来后，欧哈德购买并阅读了《中国法轮功》。在同一天，他从网上下载并开始阅读《转法轮》一书。他说，读书练功1周后，我的生活从此改变了。练功2周后，欧哈德按照以前就预约好的时间去睡眠实验室进行了一次健康检查。他说，那时我感到精力非常非常充沛，因为我已经修炼2周了，每天我都练功学转法轮。检查结束后，医生惊讶地表示，一切都很好，我无法理解。欧哈德给他看了5年前的身体检查报告，医生看着新旧2份检查报告的结果，难以相信和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不过检查报告的确显示，以前欧哈德患有睡眠障碍，但是现在一切和正常人一样了。欧哈德不仅没有了身体疲惫的感觉，而且开始重新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人事物。他说，以前我常常和父亲争吵，虽然他对我很好，在修炼法轮功以后，我明白他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一位好父亲，我应该尊重他，应该好好的待他。现在我们的关系改善了很多，我尊重他，也在各种事情上征求他的建议。 其实一直以来，欧哈德就希望能够让自己在各方面都得到改善，让自己能够完美，能够更轻松，能够更有效率，更舒适，更成功。可是没能找到很好的方法。我修炼法轮功至今已7年，在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差不多15年前，我试过不同的方法，从内心提高自己。我读了很多书，试图找到提高自己的方法，但是没有能让我坚持的。我看了一本又一本书，看完一遍，最多2遍就放到了一边，我觉得那不能真正改变我。在修炼法轮功后，他开始用真善忍衡量自己的所作所为，为别人着想，遇到矛盾冲突会首先找自己的问题。他发现虽然自己还是在不断的努力改善自己，可是出发点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说，修炼法轮功前，虽然看上去我是个好人，但实际上我是个自私的人，而且冒犯过别人。在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发现我以前追求的那些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因为实际上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但是以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身为犹太人，他一直生活在宗教气氛浓郁的环境中，但在修炼法轮功前，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信仰，也不注重自己的道德规范。他说，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真的相信了神的存在，相信善恶有报，我开始友善地对待别人，而且在法轮功修炼中，我可以在世俗中不用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只需每天努力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就可以遵循最正的价值观，成为真诚的信仰者。
请听神奇戒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8月13日。今年48岁，现居美国波士顿的铁道工程师史蒂文，自15岁起染上毒瘾，饱尝了毒瘾折磨的史蒂文曾无数次的戒毒，总以失败告终。不幸的是，史蒂文的小儿子也从小染上毒瘾。面对这对吸毒父子，在戒毒所工作的妻子罗伯塔一筹莫展，求助无门，因为他知道戒毒的困难。最终他决定将史蒂文父子赶出家门。然而就在这个家庭即将破裂之际，史蒂文奇迹般地戒了毒，挽回了这个家庭的幸福。一，吸毒耗资几十万美元。如今已戒掉毒瘾的史蒂文回忆起当初吸毒和酗酒的感受时，他说，开始时感到充满刺激兴奋，但越到后来，我感到我的生命越来越痛苦，越来越阴暗。后来在吸毒和酗酒时，几乎体会不到一丝的快乐了，取而代之的是空虚寂寞。我借此想逃避自己，逃避社会。史蒂文多年来尝试过许多次戒毒，但终以失败告终。初期，他曾进入一家医院的康复中心进行戒毒治疗，但没有作用。他还曾将自己关在地下室里1-2天，直到毒瘾在身体里停止发作。这十几年来，史蒂文花费在吸毒上的钱财达到几十万美元，同时他的家庭生活也出现了重重危机。史蒂文的妻子罗伯塔多年来除了繁忙的工作外，似乎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平衡这个不和谐的家庭中。他说，我努力使家庭显得正常些，也尽力地在孩子面前掩盖他们父亲吸毒的事实。二，中见曙光。作为一个在戒毒所工作的工作人员，尽管工作经验告诉他戒毒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罗伯塔从来没有放弃过。罗伯塔说，多年来我一直在求他不要再吸毒，不要再酗酒，可是他最多戒掉一个星期，然后又重新开始。我一直在祈祷，希望有什么能填补史蒂文的空虚。 祈求得到了答复。一天，史蒂文告诉妻子，他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关于一种修炼功法，也就是法轮功在中国遭到迫害的报道。史蒂文当时还很有兴趣地和妻子谈论了许多这个话题。巧的是，罗伯塔一次又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法轮功学员将会来附近图书馆义务交工的报道，他随即将该报道剪下给了史蒂文。三，学练法轮功，父子奇迹般戒毒。史蒂文学起了法轮功，没有想到的是毒瘾奇迹般的戒掉了。他说，法轮功中真善忍的原则能打开你心灵深处的枷锁，那种力量是非常大的。不久，史蒂文的小儿子也学起了法轮功，同样他不但彻底戒毒，而且言谈举止发生了很大变化。史蒂文说，他不再骂人，不再抽烟，也不再偷东西，所有的坏习惯全改掉了。罗伯塔提起他们父子的变化时有更多感慨，我不仅是名护士，也是一所医院戒毒康复中心的辅导员，目前所有医院针对孩子的戒毒方法中，尤其是想要使这些方法在21岁孩子身上奏效，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我在医院的急救室工作，每当我看到那些因吸毒而发作的孩子被送进来时，我就会给他们法轮功的传单。尽管我自己并没有练，但我知道法轮功是个非常美好的修炼方法。四，心灵的巨变。学练法轮功后的史蒂文在思想行为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对照转法轮中真善忍的要求，我才逐渐意识到自己以前的很多不足。以前我不是个很诚实的人，忍对我这个美国人来说更没有概念。以前我和别人发生矛盾，通常我会找机会攻击对方，甚至报复。在修大法后，我才知道什么是忍。如果人们都能真正按照真善忍原则生活的话，它会给你一种力量，一种想不到的力量。以前我的自我心很强，尤其是在处理和儿子的一些事情上。我的儿子参加棒球和冰球比赛，当他在比赛中表现得不如我意的时候，我会对他大发脾气。我并不觉得我伤害了儿子。直到修炼大法后，我才意识到我的行为给儿子带来了多大的伤害。我向儿子诚心道歉，现在我们的关系变得融洽了许多。罗伯塔也说起史蒂文以前的表现和现在的一些想法。罗伯塔说，以前他总试图做个好人，但好像抓不住方法，总让我们失望，不能让人相信。不论在做家务活还是在工作中，他不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就像个植物人。现在他变了，我感到他心情非常轻松，和他在一起时我感到非常安慰，他诚实可靠，有很强的责任心。我感到生活是那么的顺利，当我让他去做事时，我知道他一定会去做的，我完全可以放心。他和儿子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他们父子俩经常一起读转法轮，一读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还有一个女儿，我和史蒂文经常在一起探讨如何把女儿教育好。我希望女儿能找到一个和她父亲一样的好丈夫。罗伯塔的朋友们同样感受到了史蒂文的巨大变化，朋友们为这个和睦的家庭高兴。现在史蒂文的家中经常是宾朋满座，大家经常一起谈论法轮功，因为他们了解史蒂文的过去，他们感兴趣法轮功是怎样让史蒂文改变的。五，义务清洁街心花园，几年如一日。在波士顿中国城有一个小公园，曾经这里的地面上到处是丢弃的饮料瓶和食品包装袋，建筑物和护栏上也被涂抹得乱七八糟，但是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些小朋友来这里玩。为了让孩子们有个干净的娱乐环境，史蒂文每周末的清早去公园打扫卫生就成了他几年如一日的义务工作。他不但打扫卫生，还在公园里种了些花草，圣诞节的时候他会在那里放上一棵圣诞树。当有人问及史蒂文为什么能几年如一日的这样坚持时，他说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迫害，中国有很多宣传说法轮功学员不是好人，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这些华人，那些宣传不是真的。可惜我不会说中国话， 我想用我的行为来展现我真诚的心灵，想让那些人们感受到法轮大法是好的。另一个是表示我的敬意，对那些为了维护这种修炼方法而献出了生命的法轮功学员的敬意，我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史蒂文的真诚付出得到了来往行人和附近居民的赞许。附近执勤的警察说，由于史蒂文的付出，这里的环境越来越美丽，华人居民们也渐渐和这位不会讲中国话的美国人成了朋友。史蒂文说，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他们知道我为什么来，我会向他们诚心地点点头，从心底里告诉他们，只要迫害还没有停止，我都会来，只要我的生命没有停止，我都会来。史蒂文的这项义务工作同样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罗伯塔说，我认为这是件非常好的事，实际上这事已成了我们全家的事，虽然我没和他一起去打扫卫生，但我每次购物时都不会忘记给他买一些漂白粉之类的清洁用品。这公园也为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提供了良好的练功场所，我知道他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是非常纯真的。罗伯塔接着说，我非常感谢李老师将法轮功带入我们家，当初我丈夫的毒瘾使我非常难受，但是我孩子的情况让我感到更害怕，因为任何一个母亲看到孩子没有活力都会很恐惧，但是现在看到他那么充满活力，我们俩之间互相尊重的那种关系，我从来没想到会有的，为此我非常感激。六，史蒂文的心愿。史蒂文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
史蒂文说，
我想对至今仍不明白真相的人们说，请大家不要听信谎言，请大家自己看看，看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真相就在眼前，这是我唯一的请求。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双目失明二十载，修大法重见天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2月24日。我是吉林省延边法轮功学员，今年72岁，没什么文化。1966年，我32岁时在矿山工作，一次事故中我的右眼被炸伤，当时我被送到长春军大医院手术，住院治疗48天没治好。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物模糊，到1984年时双眼完全失明。在此期间，我走过很多城市，所到医院的医生都说无法医治。时至2000年11月，儿子带我去河北唐山眼科医院，经过多方面检查仍然无法医治。由于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也给我老伴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给我的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与痛苦，多年来一直靠老伴儿在生活上照料。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老伴儿也修炼法轮大法，他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我，在他精心的帮助下，我很快地掌握了5套功法。由于双目失明，只能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我天天坚持听法轮功，遵循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做事。1999年4月，当时我家住的是朝鲜族炕，老伴在锅台边上放了刚烧过的开水，由于我双眼看不见，一脚把开水踩翻，当即左脚脚背全部脱皮红肿，过了2天后脚皮干裂冒出血水。我还是那句话，我是练功人，我要用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每天继续学法听磁带练功，近1个月的时间左脚痊愈。更让我没想到的是，2004年11月，我突然看到了光明，双眼能看到我20年来一直想看而看不到的世界，看到了天上的星星月亮，也看到了儿女们长大后的面容。 不但生活能完全自理，还能帮助老伴儿料理一些家务。现在我全都看到了，儿女们也为我感到很高兴。现在儿女们支持我修炼了，我们全家人都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由衷地感谢师父的苦心救度，佛恩浩荡。相比之下，江泽民集团编造谎言，残酷迫害无辜善良的大法修炼者，谁善谁恶，谁好谁坏，一目了然。我希望更多的世人来了解法轮大法真相，不再被谎言欺骗。
请听《快乐练功趣》，作者台湾李明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4日。随着社会的变迁，生活紧张忙碌，工作压力大，作息不正常，不幸的女儿患了乳腺癌，做了手术与化疗。做母亲的照顾安慰她是义不容辞的，但我自身又有高血压、消化不良、便秘、不明的腹痛、全身酸痛等毛病，状况百出，真是心疲力尽，苦不堪言。就在这期间，亲戚来探望女儿，送了一份最好的礼物《转法轮》一书，还有教功录影带，要我们认真学法练功，身心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时心想，哪有可能，就练那简单的五套功法加上念书就能祛病健身，百病全消吗？我练了15年的其他气功了，又大跳交际舞，也吃遍各大中西名医的药，疾病依旧无法消除，只是朱颜改，变得又老又憔悴。因此当先生有了外遇时，朋友都说这是业债，冤情债主在讨债，要消业就得有办法超度他们。办吧。所以逢庙必入，见神必拜，求神问卜，希望能改运改风水。老师也一个换过一个，五花八门，钱是花了不少，运没改成，倒是先生另改新对象而已。一切努力完全无效。诚如法轮功师父的著作《红银》中所言，见庙拜神是真忙，岂知有为空一场，拜的可能就是胡黄白柳，真是错错错。缘分终于到来了，在收到转法轮的隔日，我们在社区花园散步，邻居告知他在附近的一个停车场每天早上练法轮功，有人可以义务教功，并邀约我们一起参加。就这样，我和女儿踏上了修炼的路途。在老学员热心与耐心的指导鼓励下，我不曾间断的每天练功学法。两个月后，神奇的事发生了，竟然我所有的病痛不药而愈，血压正常，排便顺畅，神清气爽，摆脱了几十年的药罐子，心结也打开了，一切豁然开朗，人生从黑白变成了彩色。尤其是女儿的体力恢复得很快，因为癌症造成的心理负担导致的失眠也改善了，精神振奋乐观，不再是上班为畏途。法轮大法好是真的，赞叹师尊之伟大，佛法之精深玄奥，今生何其有幸能得法，想不到因祸而得福。人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目的为何，我终于在转法轮中找到答案了。如今我已经学法练功8个月，天天幸福洋溢，快乐满足，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颇有相见恨晚之憾。朋友们别迟疑，快加入性命双修的行列吧。
请听两位瑞士老太太修炼法轮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3月8号。2006年4月的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面对近千位同修，乌苏拉和英格伯两位瑞士老太太畅所欲言地分享了自己修炼法轮功6年来的经历。57岁的乌苏拉和65岁的英格伯在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前都曾饱受病痛的折磨。乌苏拉肠炎非常严重，医生告诉他要动肠道切除手术，因为情况实在太糟了。他曾尝试了很多办法，包括太极、瑜伽、各种来自亚洲的功法都无效。英格伯在修炼前曾住院长达7年之久，常年的病痛和家中随时需要照顾的瘫痪独生女儿，让英格伯时常处于一种压抑、紧张的状态中。早在1999年，英格伯就从一位同事那儿获知，可以从网上下载法轮功的书籍，但是他没有互联网，也不知道如何下载。2000年，他的侄子帮他打印了法轮功的书籍，就在翻阅的过程中，英格伯突然明白，这正是自己一直以来要找的。和英格伯住在同一个村庄的乌苏拉也随之获悉了法轮功，并一起开始修炼。在不长的时间后，乌苏拉和英格伯就都痊愈了，心灵也得到了解脱。他们为他人着想的心不仅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平静和祥和，也感动了很多人。乌苏拉发现，在修炼前自己常常给别人非常不友善的目光，但在修炼后每天都有好转。英格伯也觉得自己的外表有了改变，越来越年轻了，最主要的是没有了往日的紧张和不安，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祥和，对他们而言，这一切来自法轮功。
请听《我练法轮功》是央视推荐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6月16日。《我练法轮功》是央视推荐的，可是几个月后央视却开始诽谤大法。我原来是一个癌症病人，在修炼前我是有名的老病号，身患乳腺癌和多种疾病，做过多次手术，满身都是刀疤，最后医生给我判了死刑，说我最多还能活三五个月，只能回家等死。我当时非常痛苦，很不甘心，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要死了呢？无奈之下，我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一封信咨询，很快就收到回信，并建议我练法轮功。我那时从来没听说过法轮功，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在我开始练法轮功的第三天，师父就给我清理身体，大量的鼻涕、眼泪、痰不停地流吐，真是翻肠倒肚，吐的东西又脏又臭又恶心。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同修告诉我，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说明师父管你了，是好事。从此我就每天到公园练功，到学法点上集体学法，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精神愉快，心情舒畅，气色也很好。认识我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快要死的人突然就这么好了呢？人们都问我是哪个医院医好的，吃的什么药。我如实地告诉他们，我哪个医院也没去，什么药也没吃，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看到我的身体变化，有人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大家都为我高兴。正在这时，1999年7月22日，电视媒体开始铺天盖地地攻击诽谤大法，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练法轮功是中央电视台推荐的，他怎么就自己否定自己出尔反尔了呢？我才练了几个月，身体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了呢？我非常痛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人类老是不自觉地流个不停。到今天已经几年过去了，我这个被判死刑的人依然健康地活着。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